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前车之鉴，小标题是神的圣洁，这是上集啊。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一到十二节，林前十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曾经，我年轻的时候跟迦南一起到过南美洲的一个天主教的小国家，叫做委内瑞拉去传道。当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到在公路的两旁有一些十字架，我们就很好奇啊，就问当地的人，为什么在你们高速公路两旁会有一些十字架呢？本地人就告诉我们，因为在那些地方曾经发生过车祸，撞死过人，他们就树立起十字架作为纪念碑啊，来悼念那些在意外中死亡的人。哪里死个人，他们就树立起一个十字架，所以十字架越多呢，就死的人越多。当我明白这件事儿之后，我每次开车经过一些十字架，我就格外的小心，马上减速，不敢开快车了。尤其在一些拐弯抹角的危险地带，看到好几个十字架，我就更加的注意了。我可不要别人在那里也为我树立起个十字架来纪念我。我每当在公路上目睹意外的发生，或者看到车祸的残骸，咚，哇，吓死人，我们都心有余悸啊！看到有一些车子被撞得稀巴烂啊，车头给撞扁了，有时候四轮朝天，到处是破碎的玻璃，里头血肉模糊，血迹斑斑的，真是惨不忍睹，叫人触目惊心啊！我们中国人俗话说，前车之覆是后车之鉴，我们要引以为戒，免得我们重蹈覆辙。让我们读今天的主题经文，林前的第十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同声读，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他们遭遇这些事，好，请问他们指的是谁啊？是以色列人，不是历世历代，乃是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好，他们遭遇这些事，什么事啊？他们在旷野倒闭，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为什么？因为你看第六节，因为他们贪恋恶事，还有第七节，他们拜偶像，第八节，他们行奸淫，第九节，他们试探主，第十节，他们发怨言，他们犯罪作恶，结果他们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翻车闯祸，死于非命。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他们在人生道路上被神击打了，受神审判了，半途夭折了，撞车死了，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我们的鉴戒，而且写在经上。神把他们人生的意外事件记载在圣经上是为了什么？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就是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十二节，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前车之覆是后车之鉴，我们要引以为戒，免得我们重蹈他们的覆辙。在这篇信息里头，我们要看看五批在人生道路上翻车闯祸死于非命的前车之鉴。好，第一批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头一堂课我们看前四批，然后下一堂课我们再看第五批前车之鉴。亚拿尼亚、撒菲拉第一批，他们的事迹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你记得《使徒行传》是一本教会历史书，《使徒行传》也是一本划时代的书， 因为它记载了从旧约到新约时代的转折点。你记得旧约时代神在世上的选民是谁？我再问一次，旧约时代的选民是谁呀？犹太人，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再请问新约时代神的选民是谁？就是我们咯，我们这信耶稣的人，就是教会咯。神把我们从万邦万民当中呼召出来，进入他的教会。教会就是 Ecclesia， 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从世上呼召出来的，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我们这个教会就是神在新约时代的选民。好，再请问旧约时代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什么地方？在圣殿里头，或者会幕里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或是旷野的会幕，是神在地上的居所。那么再请问在新约时代呢，神在地上的居所又是什么地方？在我们当中，我们教会啊，教会就是神的新约的居所。在灵前第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就是基督徒了，你们就是教会了，你们就是信徒了，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们是谁呀？就是信主的人，在教会中间。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的神住在我们中间，他不是住在那个死的砖头、死的石头所建造的庙宇里头，像外邦人的偶像一样，不，他乃是住在用活石所建造的灵宫里面。每一个基督徒，真正重生得救的真基督徒，都是一块活石，活的石头。我们当中有男活石，有女活石，有胖活石，有瘦活石，有老活石，有小活石。凡是信耶稣的人，真正信主的，我们都是一块活石，我们大家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圣灵的居所。我们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有神的灵住在我们中间。正如我们唱那首歌《黑门甘露》，黑门甘露将在我们的心田。这里是天的门，这里是神的殿，耶和华笑脸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是神的殿，教会就是圣灵的居所。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教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什么日子啊？五旬节。在那一天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什么事啊？圣灵降临，教会诞生了。哇，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时刻，从此旧约时代就过去了，从此新约时代就开始了。我再说一次，从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诞生那天开始，旧约的律法时代就过去了，新约的恩典时代就开始了。好，从此神不再住在耶路撒冷那个人手所造的石头砖头所造的圣殿里头，从此神借着圣灵住在他的选民，住在教会，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新约的圣殿里面。好，当圣灵降临在教会中作王掌权的时候，教会就大大的兴旺，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增。记得五旬节那天，彼得站起来讲道，当场三千个人悔改信主。过了没多久，到第四章有五千人悔改信主，单单男丁就有五千，哇，成千上万的人。这个时候当圣灵在教会中作王掌权，教会大大兴旺，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加增，这个时候教会里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一到十一节。有一对初信的夫妇，男的叫做亚拿尼亚，女的叫做撒菲拉，他们小两口卖了一块田产，然后私自保留了一部分，把剩余的钱呢拿来奉献给主，放在彼得的脚前。好，请问这有什么不对？我再说一次，这对夫妻 留下了一部分的价银，然后把剩余的拿来奉献给主，这有什么不对？没错啊，你看第四节，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换言之，这个钱是你的，土地也是你们的，神让你们做管家，你们夫妻俩要怎么处理这个钱是你们个人的私事，没有人会干涉，或者你们可以全部奉献，或者你们可以一毛不拔，随你们的便，没有人会强迫你们奉献一分钱。既然如此，请问为什么他们要受到神的惩罚，当场被神击打而死？是不是因为他们私自保留了一部分呢？不，他们被神打死，因为他们欺骗、撒谎，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欺哄圣灵，明明只给了一部分，就算是一大部分也是一部分，但他们却扬言、却撒谎说，我们全部奉献了，我们把一切所有的都奉献给主了。他们欺骗人，不但是骗人，他们更想要骗神。然而我们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我们看三到四节，彼得借着圣灵的启示，他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记得撒旦是谁呀？他是撒谎之人的父。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啦。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立刻扑倒在地，一命呜呼，当场断气。于是少年人就进来把他抬出去埋葬了。三个钟头之后，他的妻子撒菲拉也来了，他还不知道他丈夫已经死了。彼得就问他说，哎，你们卖的那块田地是不是得了那么多钱呢？撒菲拉回答说，没错，25000，不多不少，我们感谢主，全部都奉献了。5:9，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你们夫妻两个怎么串通好了试探神呢？看哪，那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要把你给抬出去，把你给埋了。话没说完，扑隆通，撒菲拉也当场扑倒断了气。这件事情一传开，凡是听见的人，不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个个都毛骨悚然，神是轻慢不得的。请问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事？灵前第10章，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跌倒，神要教导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时代，就是末世的人，一个重要的功课。请问什么功课？我再问一次，借着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跌倒，神要教导我们这些末世的人什么功课？答案是神的圣洁。我再说一次，神要教导我们，他是圣洁的，他的圣灵，他圣洁的灵，在他的圣洁的教会，就是新约的圣殿当中，坐在他圣洁的宝座上，作王掌权。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恶，他必须要审判罪恶，因为圣洁的神是忌邪的，他嫉恶如仇，他痛恨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在我们人看来似乎是无所谓的事儿，但是在神如火一般的眼中，这是罪。我们认为这小错误，撒个谎骗个人，人之常情，什么大不了吗？但是在神圣洁的眼里，这是 大罪恶，是该死的，死有余辜。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对罪习以为常，不能对罪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哎呀，反正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谁没有七情六欲呢？哎呀，犯罪是正常现象，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嘛，犯罪不要紧，小菜一碟。不，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他嫉恶如仇，他痛恨罪恶，他圣洁的眼中容不下沙子。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局是沉沦灭亡。弟兄姊妹，请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自以为意，站在讲台上高高在上，居高临下，指着你的鼻子宣判你的罪，定你的罪。不，我不敢。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里头有个犯淫乱的女人，犹太人把她带到耶稣面前说，哎，这人犯了淫乱该怎么办？根据律法要打死她，该怎么办？耶稣蹲下来在地上画画，他们继续逼着她问该怎么办。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让他捡起第一块石头来。结果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溜走了。我为什么从老到少？因为年纪越大犯罪越多，我不敢捡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你，因为我自身难保。我跟大家一样都是罪人，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管你是传道人还是平信徒，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真的，要不是神手下留情，要不是神怜悯我，我早该死了，而且我是罪该万死啊！如果神今天对待我们像他当年对待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一样的话，恐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今天，我们早该沉沦灭亡了，没有一个例外。但为什么我们还活着？为什么神今天不审判我们像他当年审判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呢？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人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当场死于非命，一命呜呼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比我们的罪更大呢？不，我们并不比他们好。那么我再问一次，那为什么神不立刻审判我们？为什么神怜悯我们，那为什么不怜悯他们？宝血洁净我们，那为什么宝血不洁净他们？我们信，他们不信吗？他们也信了。要警戒我们的，那杀鸡给猴子看呢？为什么不杀我这只鸡给别的猴子看呢？我还属鸡呢。我再问一次，为什么神今天不立刻审判我们，像他当年审判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一样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是自从五旬节，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到教会以来第一次故意犯罪。我再说一次，因为他们所犯的罪是新约时代开始以来，圣灵在新约的圣殿在教会里头作王掌权以来第一次故意犯罪。故意犯罪跟无意犯罪是有差别的，不一样。在法律上啊，误杀跟谋杀所受的刑罚不同。误杀是不小心意外杀人，开车撞死人了，这不小心误杀。谋杀是你带着仇恨，你有意杀人，你要判死刑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犯的罪是自从圣灵在教会作王掌权以来，是新约时代开始以来第一次明知故犯的罪，所以神就杀一儆百，好叫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引以为戒，更让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他的圣灵，他圣洁的灵在他的圣殿中 坐着为王，他的圣灵，那圣洁的灵，不能与罪恶为伍。他痛恨罪恶，他不能容忍罪恶，他必须审判罪恶，因为他是圣洁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当场被神打死，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前车之覆是后车之鉴，我们要引以为戒，免得重蹈他们的覆辙。好，这是第一批在人生道路上翻车闯祸的人。我们再看第二批，挪亚时代的人。挪亚时代的人，记载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来读：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好，神没有放过挪亚世代的人，却用洪水审判了他们。记得挪亚时代的人犯了什么罪呀？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创世纪六章五节说道：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他们罪大恶极，恶贯满盈。再看六章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什么？强暴。当时的人呢，败坏、冷酷、无情、心狠手辣。请问今天是不是如此？好，神没有放过挪亚，当时那个邪恶淫乱败坏的上古时代，神曾经用洪水把成千上万的人都灭了，只留下了挪亚和他一家八口。你想，弟兄姊妹，神会不会放过我们今天这个不敬虔的时代？不会的。洪水的审判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再看第三批，第三批在人生道路上翻车闯祸的前车之鉴，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是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神也没有放过索多玛、俄摩拉，神从天上降下了硫磺与火，把这两座城市的人烧为灰烬。好，请问索多玛、俄摩拉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神要这样审判他们呢？记得创世纪十九章，罗德，亚伯拉罕的侄儿，住在索多玛，有两个天使到他家来做客。三更半夜，索多玛人就来围着罗德的房子，今天到你们家来做客，两个小白脸在哪？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吧。请问索多玛人想要干什么？搞同性恋呢？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说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了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今天的艾滋病啊、 HIV 啊，都是同性恋的报应，就在自己身上受了这妄为当受的报应。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堕落到同性恋的城市，他们放纵情欲，苟合行淫，甚至到了同性恋的地步。所以神就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焚烧他们，作为我们的鉴戒，好像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恶，他必须审判罪人，因为他是圣洁的。弟兄姊妹，我们看看今天二十一世纪这个时代，比起索多玛跟俄摩拉好得了多少？自从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人人向钱看，只要钱不要脸。男人有钱就学坏，女人学坏就有钱。 哎，不但是社会腐败，而且教会也腐化了。你知道，英国的圣公会、美国的长老会都可以安利同性恋做牧师啊。同性恋在许多国家都合法化了，在美国、在台湾、在各地，中国很快就要迎头赶上了。这真是一个道德沦丧、不知廉耻的时代。好，请问，既然神审判了古代的同性恋者，请问神会不会放过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肯定不会的。我们再读一遍第二章的第六节，彼得后书。神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注意"鉴戒"这两个字，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我再翻到犹大书，平行经文，犹大书的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又是鉴戒。索多玛和俄摩拉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临前十章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这是第三批前车之鉴。我们再看第四批，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的事迹记载在利未记第十章一到三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第二节，就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记得以色列的第一位祭司是谁呀？亚伦。神呼召亚伦，拣选他和他的儿子们做祭司，在会幕，就是神的圣殿里头从事圣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献祭敬拜耶和华。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擅自跑到会幕，进入了至圣所，献上了燔火。何谓燔火？看第一节，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我再说一次，燔火就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做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神的面前。你记得利未记前面是哪一卷书？出埃及记。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的后半部，从25章开始提到哪些事儿？摩西的会幕，神启示摩西怎么建造会幕和其中各样的家具。我们看25章第9节，神对摩西说，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再看40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从25章出埃及记开始，讲到了会幕里的家具，还有幔子啊、祭坛啊、金灯台啊、香坛啊、陈设饼啊、约柜啊，这些家具有多长、多宽、多高、多重啊，什么质料、怎么制造，还有祭司的袍子用什么料子、什么颜色等等等等。哇，讲得好繁琐、好精细、好长好长，讲了没完没了，讲了十几章都没完没了。最后你有没有读过？读过出埃及记，我读到这儿我就读不下去了。哎呀，这么繁琐啊！最后啊，到了出埃及记的最后两章了，就是39到40章最后两章。我们看看这两章记载会幕的设立和祭司的设立。我们先看39章第1节，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再看第5节， 等等等等，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再看第七节，讲这两块宝石等等，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二十一节，又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再看二十六节，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哇等等，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再看二十九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三十一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三十二节，我们同声读，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再看四十二到四十三节，我们同声读，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再看四十章，四十章的十六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十九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二十三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二十五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二十七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二十九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三十二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三十三节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完了什么工啊？会幕的建造和祭司的设立的工作。我们再一起读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哦，注意啊，在这短短的两章圣经里头，有一句话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出现，哪一句话？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出现了几次？你数过没有？十八次，你回家去数一数。当以色列人点点滴滴一丝不苟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建造了会幕，设立了祭司，结果发生了什么事？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会幕。请问会幕所预表的是什么？神的教会，新约的教会，摩西的会幕，还有后来所罗门的圣殿，都是影子。你看到影子就认识实体，或者都是一张照片，你看到照片你就知道真人，你看到我的照片你就想到我，想到真人。好，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会幕，想要我们的教会，想我们被圣灵充满，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教会群体，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或者整个教会要被充满，怎么办？没有捷径，没有快路，不是按个手说个方言，嘀哩咕噜唱灵歌跳灵鼓，扑倒在地就被圣灵充满了。不，要被圣灵充满只有一条路，就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照着那山上所指示的样式，照着圣经的蓝图，建造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府库，每一个游廊，点点滴滴照着去行。这是被圣灵充满的秘诀，就是回到圣经，听道行道，照着神所指示的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就会被圣灵充满啦。再回到利未记第十章，利未记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他们轻慢了神的话语，没有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行，他们献上了燔火，他们瞎热心，就立刻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死。好，请问今天有没有人在教会里头献燔火的？记得何谓燔火？凡是违背圣经吩咐的都是燔火。献燔火该当何罪？ 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为什么只有拿达跟亚比户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当场被神烧死？当我们读旧约圣经啊，你看看以色列历史上，在他们之后的祭司，像老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他们更是违背神的吩咐啊，他们胡作非为，甚至跟会幕中服侍的妇女苟合。但是在他们以后的人似乎却逍遥法外，没有立刻受到审判。为什么只有拿达跟亚比户当场被神烧死呢？为什么他们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献上燔火是自从以色列人建造会幕设立祭司以来第一次什么罪啊？第一次违背耶和华的吩咐的罪。你记得从前十八次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好，如今他们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第一次违背神的吩咐，所以神就立刻审判他们，用以警戒我们，好叫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神。他们死了之后，我们看第三节，利未记十章第三节，神对摩西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要显为圣。记得在新约时代，我们都是圣洁的国度，新约时代人人皆祭司，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神是圣洁的，神是轻慢不得的，在亲近他的人中他要显为圣。记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至尊至圣的，是轻慢不得的，亵渎圣名该当何罪？我们看利未记二十四章十到十四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他是个混血儿啊，说的不好听是杂种。有一日他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十一节，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他说脏话亵渎圣名，结果呢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十二节，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亵渎圣名的必被致死。神的名是圣洁的，神的灵是圣灵。马可福音第三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二九节，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要担当永远的罪，因为他的灵是圣灵。神的殿是什么殿呢？圣殿。记得主耶稣这位满有慈悲满有怜悯温柔谦卑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两次发过易怒，至少两次，在哪里？在圣殿里，他把那些卖牛羊鸽子的人全部都赶出去，他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因为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他说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不可玷污他的圣殿，不要亵渎他的圣地。神的殿是圣洁的。好，请问今天有没有人跑到神的圣殿来，在神的教会里头做买卖，找顾客，拉生意，搞传销，卖保险，卖房地产的，有没有？还没有传道人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骗取善男信女的奉献，有没有？给我打赏，有没有？弟兄姊妹，你要做生意可以，你到社会上去，不要跑到教会里来。 主耶稣会把你赶出去的，因为这是他的圣殿，这殿是万民祈祷的地方，他的殿是圣洁的圣殿。请问他的饼他的杯是什么？圣餐。灵前十一章二十七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三十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听说你随随便便怠慢圣餐，你是自己找死啊。他的饼杯是圣餐，神的话语是什么？圣经。耶和华的话安定在天，他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你记得古代的影片圣旨驾到，你敢轻举妄动吗？地上皇帝的圣旨驾到，我们都要肃然起敬，都要洗耳恭听，何况是天上上帝的圣经，神的话语临到我们，我们岂不更当存敬畏的心，虚心听领天上的圣旨吗？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神的话是圣经。案例，你案例的是什么？案例的是圣旨啊，圣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还有提多书第一章讲到，被案例做圣职的人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等等等等。雅各书第三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这是圣职。再请问服侍神的工作是什么？是圣工。圣工啊，是马虎不得的。因为我们在服侍万王之王，我们在侍奉万军之耶和华，他住在天上的至圣所里头，连天使撒拉佛基路伯都服服敬拜他，他们彼此呼唤圣哉圣哉圣哉。所以我们当尽心尽意尽性的爱主我们的神，要尽意的服侍他，把最好的献给他，因为他的名本为圣，千万不要献上繁华。我们在从事圣工啊，他在亲近他的人中要显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他的名是圣名，圣父圣子圣灵，圣哉圣哉圣哉。他的灵是圣灵，他的居所是圣殿，他的饼杯是圣餐，他的话语是圣经，服侍他的职分是圣职，服侍他的工作是圣工，他是圣洁的上帝。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十五节，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直到永远。
献给
最后提醒大家，这是上集，请继续听完下集，否则你对上帝会有一个不平衡的认识。